好，我们继续的啊，来看今天我们要才进来的。那我们一开始呢，谈到成全的时候，有谈到这个启示录的啊，耶稣对七个教会的这个学习到那个七个教会啊，跟他们的一个叮咛哈。那我也请你们画了一个表，就是他有什么样的警告，有什么样的褒或贬哈。那我请你们回去啊，把七个教会里面得胜的会有什么结果。啊，应该那个时候好像也请你们有列哈，再把它复习一次。好，我们会看到所有耶稣在那里对地上的教会讲话的那得胜者的后面要领受的要得着的，会在21章跟22章里面呢，你会看到就在那里是一个结局，是一个落实哈。所以对七个教会讲话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界上，好，这个教会我们是好像是在挪移的哈，我们不是固定要在这里的，但是呢，到以后我们所要得着得胜者所要得着的是在天上的哈，是21章22章。我讲到天上就在那个新的城里面啊呀，到底他在哪里呢？我们只知道他是从上面降下来。好，那我们就继续，这样有了解我的意思吗？回去把它复习一下，七个教会后面你只要看到得胜的。有一个是没有责备的，但他有告诉他会怎么要怎么样哈。我们回去把它复习一下。好，那现在我们要进到我们的今天的课程哈。我们的课程的主题叫做努力面前。刚才把眼光调到我们的最后，我们的盼望。如果没有意向，没有我们的盼望，没有我们的标杆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有时候会灰心，有时候会停顿。有时候会岔开，好，感谢主，他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来做安慰，有时候劝诫都有哈。所以我们存着一个儿子的心，不是仆人的心，不要害怕。但是我们要有仆人的忠诚，能够跟主一起同工。事实上，神是要我们跟他同，跟我们同在，我们跟他同行，跟他同心。那跟他同心的话，一定有同工的地方，等于说。父神容许他的儿女有一份我们要去，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人也在提到说，他原是要做工，做完我们的工之后让我们去行善哈。好，那我们引以为荣啊，儿女承接父亲的那个这个大业，那是我们的荣幸啊。好，那我们现在呢来到现今努力面前，我们曾经提过跟随主耶稣的这条道路，事实上是要舍掉自己的道路。好，那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我们盯着现在的成功、现在的成果、现在的怎么样的话，那么很容易就会岔开了那个所谓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着耶稣同定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好，在世上的日子，我们本来就是过客，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离开世界，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跟大家一样会痛，会有眼泪啊，会生病，会有这个有时候会有这个亲人的这个丧失，这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哀痛都会有的。好，我们经历这些，但是我们更有的确定有的就是那最后的那个结局，那里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哈。那刚才我提过哈，我们现在的功夫，我们现在的态度，就等于是在决定我们以后未来的这个结果。好，记得这一点哈。那么所以呢，保罗说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记得背后不是你的五年前、十年前，今天、现在，你今天过完了，就会成为背后。那过了今天之后，这个你的面前的那一天都是我们的面前。等于说我如果说今天过完，像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周五的晚上了，那么明天这个周五就变成过去了。那过去的就让它不要成为我们的残累。好，我们努力面前，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都可以继续的把握我们的机会。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衔接上一次，衔接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个士师记。我们从 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啊，那基本上我们，就是从这个进入迦南地开始来思考一些，他们进入迦南地后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见解让我们学习的，啊，那我们，翻到士师记，大概我们会在第四章第五章的这两个，篇章里面有一点交织的来看，啊，好，士师记就是约书亚，基本上来到这里的话，约书亚就是，到我们看完到第二章，就是他就已经去世了，啊，那我们知道神的工作不是靠人，但是神的工作有人的工作，有人的同工，这是神的命定，啊，是靠着神。那神的同工就是那愿意听神的话，愿意信得过神，遵从他的这些我们他的，儿女，啊，然后我们发现呢，这个约书亚走了之后呢，有一个问题，你可以从第一章看到他们的所有的十二支派的问题，啊，该赶的没有赶出去，有时候甚至呢跟这个当地的人就开始有一些，妥协，啊，后来就变成也拜他们的神，这是人的一个常性。他们在旷野时候，刚刚第一个最重要的那个点，摩西去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拜金牛犊了，啊，因为他们过去，那他们的过去，啊，过去在埃及地，你想400多年，这个是人的一个常性的表态，就是一定要拜一个神。那个神呢，不知道是哪一个的时候呢，就拜我心目中我想要这样的神。所以他们也拜牛，他们也拜河，他们也拜青蛙，他们拜太阳，他们拜月亮，啊，他们有他们认为的理由，把它连接到这太阳的话就是生命，好，所以他们就认为太阳会给他们很多的农作物，好，所以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靠自己，他们需要靠神，可是不晓得谁是真神。那么从那里出来被培养了，经过了这么400多年的话，我想那个埃及的这个根基是在以色列的心里面的，以至于需要40年才可以过去。问题是过去了之后，一上了这个，神应许之地迦南地还是一样的问题，因为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呢没有把该赶的人赶出去，啊，那，有的人就说怎么那么残忍，那个地本来就是那些人的，迦南人的，啊，那神事实上是等了400多年给迦南地的人有机会让他们寻求归正，可是他们恶到极点，啊，这个是有记录的，啊，那个时候的迦南他们那种邪恶，他们那种残忍，啊，那而且呢甚至献自己的孩子给偶像，啊，自己的婴儿给偶像，现在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祭祀，啊，所以神总是到一个地步，他的愤怒的悲到的时候，啊，不是因为神偏爱以色列人，以色列没有什么好可爱的，可是神拣选他们，特别把他们放在手中来为他们做工，之后要成为这个世界拯救的这个大计划，啊，救恩的大计划的一个他的一个好像一个模型一样。那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就看到问题就又来了，同样的事情又来了，啊，那么之后呢里面在士师记里面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循环，啊，他们被本来是已经占领了这个，迦南地，可是呢因为不清不楚就有一些，妥协，不但妥协还被怎么样，还被污染，啊，到后来变成，不但跟他们一样变成他们变成比较强了，啊，然后我们他本来是应该是他占领这样，后来变成以主为客了，变成这样的，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们还是会转过来呼求神。记得以色列人之所以出埃及是因为他们被法老王的这个整个，当作苦力，就是当作这个奴隶在用他们，不但 没有任何的收益，而且呢只能求三顿饱了哈。不过他们也很想念那个时候当奴隶的餐饭就对了哈，跟旷野比起来。但是他们所受的苦，那个里面受欺负、委屈、受这种鞭打各方面哈，这个法老王苦待他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出来的。那么现在来到四世纪呢，又重演了一样的这个敌人，他们有的有战车，他们有他们的武器，以色列人没有。他们才刚在学习怎么样耕种，以前是由要搬来搬去的，现在变得还要学习这个农事，啊，所以他们顶多就有那些啊农具而已，啊，武器也没有，以至于呢，这些留下来的迦南地的人又开始又作乱了，啊，那而且他们所占领的地，基本上都大部分都是在山地。所以你会发现，等一下会看到我们这个底波拉哈，他是个士师哈，他作歌的时候会提到一个情况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的事迹哈。那经过了他们又开始又被欺负，所以神就兴起一个他们叫做士师，就是带着他们。那这个人呢，就有点像以前的摩西或约书亚一样，要在神跟人之间啊，明白神的心意，靠着神，带着有一个像一个属灵的领袖一样，他们不叫祭司，也不叫先知，用属灵的领袖。然后一方面呢，也有点像跟神同工，哈，来让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回转，让他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是善，怎么样是恶，哈。好，那现在呢，经过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加勒的女婿，哈，然后来到三家，哈。前面在第三章的时候呢，就出就之前就有三个哈，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就是代表，就有点像约书亚一样，但是他们呢只是在自己的宗派里面起一些作用哈。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的支派呢，他们已经就有点四分五裂了哈，就是有点像各做各己的各自己的事，就这四世纪就说各行各自己，好像自己站一个山头，然后各行自己的事情了哈。所以等一下这里出来一个士师，然后那里出来一个士师哈。好，那么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就是第三个士师已经死了，那就叫以物，他名叫以物哈。那接下来呢，他们面对了比较北边一个仇敌叫做夏所。那么这个夏所王呢，他下面告诉我们哈，你看一下四世纪的第四章，他有铁车900辆，然后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这个时候怎么样？刚开始也还好，20年后受不了了，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呼求呢，神告诉我们，对不对？你呼求我，我就应允你啊。问题是我们常常是忘记要呼求神。那这个底波拉就被兴起了，底波拉是一个女性，一个姊妹啊，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神对于这个性别，男性也是他造，女性也是他造。男的有男的他造的特质，女的有女的他造的特质，哈，所以不要有一个错觉哈，好像女的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好像圣经里面常常把女人放在好像一个比较下等的那个位置哈。那个时候的文化背景，哈，当谈到弟兄的时候就包括姊妹，因为他们的概念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文化不是跟他们有同样文化之后，我们或许会就会觉得为什么都只有讲弟兄不讲姊妹。事实上他们一看到弟兄，因为女是从男而出嘛，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不是要强调说女的可以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告诉你说，你从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到，好，神他对人是一样的看待，而且他所造的是有他绝对的，他创造的啊，他的原意，还有他的这种很精致的地方。好，那么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女先知，叫做底波拉。 你会发现底波拉本身他是一个按着神的对他的呼召来服侍他的。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的一个首歌后面的第五章，你就看到他是在为神发声，而且呢帮神看那个异看到异象，让他的同胞，让他的弟兄，让他这个家人家族知道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士师记的这个时代里面呢，能够怎么样仍然仰望神信靠神。因为一直在往下面往走下坡，以色列就这样一起来就往下去，有了这个大卫的国度之后呢，马上就一两个兴盛，然后又往下坡，就是这样。甚至有这个北国呢一个好王都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知道善恶的一个结果，一个展现。好，那么现在是以那个底波拉做士师，这里会谈到就是夏所这边呢要来犯他们，很强势的，你可以看他们多少的这个战马这个战车，他们的武器你可以想象哈。那当然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的，他们知道没有办法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叫做拿佛他利，这个是雅各的儿子之一，也是一个宗派一个支派。好，那等一下我们要提到的是跟他一起并肩作战面对这个夏所的另外一个叫做以撒家。那基本上拿佛他利的这个宗族呢里面出了一个叫巴拉，等于说底波拉就去呼唤巴拉从拿佛他利这个家族出来，宗族下来的，成为这个要去面对仇敌的一个领导者。另外一个叫做以撒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他的带领的是谁，但是那个宗族记得吗？以前我讲过事实上他们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可以分地，可是他们是成为一个，因为以后要成为一个国家的他们是成为一条心，一个目标，要一起同工的。那么到士师记的问题就在这里，大家就各据山头，然后呢各自己觉得说我这样就好了，或者是我希望这样子，然后就各有各的自己的，就有点分开了，有点他们没有分裂。但是从这个我们今天讲完这个第五章底波拉这歌之后他们事实上是每况愈下，到后来你会发现呢，他们的那种里面的那种张力，里面的内不是内战，但是是一个里面的一个纷争，就等于有在分裂了，那种气象就出来了。我上次提到要分地，可是呢要一起征战，这个是神命定他们要这样子的。可是呢现在就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神的原来给他们的目标呢一个一个在瓦解。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们竟然能够打赢这个夏所王的侵犯，可以说是没有武器，我们可以讲手无寸铁的哈。但是我们从第五章底波拉的歌，我们就发现他们是怎么打赢的。那为什么底波拉不是底波拉去打是他陪着去。好，他本来是就是呼召这个巴拉，好，然后以撒家，因为他们在这个他们在隔壁，好，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个地图，好，你会看到他们是在隔壁，他们分的地在隔壁。那所以呢这个以撒家呢就加进去了，到后来我再来讲以撒家现在我就先不讲好，那基本上是巴拉是这个要打仗的这个将领，好不好？就讲将领好了。底波拉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从第五章我们知道他们底波拉就做了一首歌，好，巴拉跟他一起做了这个诗歌。那么这个诗歌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底波拉可以兴起这个巴拉，加上以撒家的这些这个一起就是跟他们一起去征战的，能够唱出一首得胜的歌，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眼光，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他们需要一个眼光，这个眼光就是有一个目标，而且知道 我是往哪里去的，有方向。好，那么这个眼光呢，我用几个字来形容，五个字。一个是这个眼光要高，高到看得到你看不到的神的手在那里掌权，广到看到我们这十二个支派的啊，这个窘困，我们的整个现在的一个状态是多么的困难危机啊，要看到这个。基督徒不能只有活在我很爱神，我爱神就好了。我们有一个整个基督教会的一个远界，如果我处在哪一个教会里面，我归属这个教会，那我的心一方面我归属，我进入，我融入，二方面呢，我们要有一个整个整体的大家一起的。所以当初的教会什么同心合意，是不能分解开的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属灵的景况都是要一起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一定要有肢体的关系，不一定要很多，不一定要很有型的一个什么多大的什么样，不是，而是呢我们需要有一起的那种同工性的连结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要来看底波拉的他的眼光。那这个眼光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肢体，包括教会的里面的传道人，包括教会每一个我们整体的都有关系。第一个眼光，他看到神的奇妙的作为。刚才我们知道诗篇里面有一首诗说，穹苍在述说神的手段，就他的作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的神性还有永能，在他所造的这个所造的我们看得见的，你都可以体会得出来。可是偏偏我们说神是看不见的，只有我们的眼光，心灵的眼光也就忽略到要去看到那看不见的神。首先我们看到第五章的第四节第五节，好，谁念一下好吗？
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
这两节很代表性的告诉我们，底波拉看到神的作为，从哪里看到？从大自然的地震下雨，哈哈，天漏表示说一定是很大的一个倾盆大雨的哈，或是什么哈，有人说好像也有那种冰雹啊什么那些的哈。他看到这个，他们的得胜不是他们的能力做的，而是看到那造天地的神怎么样在那个时候掌权。当门徒坐在船上碰到暴风雨吓得半死的时候，把耶稣叫起来，耶稣说停了，对着风浪说停了啊！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可以禁止风浪的神？有没有看到他的手仍然在托住这个万有？这是底波拉看到的，所以他把那个歌就从这个角度就写出来。即使你现在眼前是一片乱局，什么都不对劲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神的手，因为神说所有的美好的恩赐都从他而来，而且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而且他让我凡事互相效力，在我们还没有失望之前，在我们还没有灰心之前，好不好？我们有一个视角看到神在掌权，不要像那些门徒一样吓得半死，结果当耶稣停止了风浪之后，他们更害怕，他到底是谁啊？我很喜欢保罗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除了我们是他的儿女，除了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除了我们是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以外， 我们真的确定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在这个他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大自然里面，他的永能，他的能永远的全能的能力，还有他的性情在里面，神性啊。好，第二个，底波拉看到这个时候神子民的这种窘困，从他后面的表现，从底波拉的表现，从他这首歌你会看到哈，其实底波拉不是想出来跟男人争一个，好像一个比较量一下哈，都没有人了嘛，为什么要找底波拉出来啊？而且那个时候的妇女是很照顾家里面的，跟我们原来的这个中国人东方人的那个是很像的哈。但是这里特别神就呼召了这个底波拉，当神在拣选人的时候哈，他是先检查我们的心，先看到我们的心，那么底波拉呢就可以从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得胜跟凯旋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他跟神之间的这种不但是关系而已哈，他跟神之间的同工，他如何让神那么尊的高那么远啊，我们看不见的神可以活生生的到这一次的不可能的战役里面来，而且唱出得胜的歌。为什么他要出头？为什么他愿意出来？我想他看到神子民的问题在哪里，被欺负啊。这里提到一句话哈，我们看到第六节哈，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啊，又在亚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好，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跟他们所占有的他们的这个产业地缘有关系。其实这两个刚才讲的这个拿弗他哈，他们自己的地业呢，他们分到的地那里呢，刚好是地缘于啊，一方面跟那个下来侵犯他们的下所很近。最靠近的一方面呢，他们根本交通不方便。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占的地方，他们所分到的地呢，本身呢都是小道。大道是谁？大道就是那些在地的，那就是本地的那个迦南人。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只能绕着小道走，因为他们不是靠在一起的，有一些就是没有赶出去，所以呢这里一块那里一块，他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这个十二个支派呢，没有办法说整个一大片都是他们的，不是这样。这里占一块那里占一块啊。上次记得吗，有个宗族说叫他们去他们人很多，他说那你去你自己去跟他们征战嘛，他说我们没有这个武器啊，没有装备啊，就也是讲到这个他们的那个车有多少，马车有多少啊。所以基本上呢，在那个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各支派呢，不但是他们是支离分散的哈，而且呢他们那种征战的心智已经到了最低点了。但是因为他们被欺负到一个地步，本来是那个地是他们的，后来又几乎就又要失去了，所以呢就神就兴起这些事实。因为神应许的就是他应许的就是一定会是以色列人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本身对神的这种没有忠诚，没有忠心于神所托付的，以至于到这个地步。好，那么我们看到底波拉看到神子民的窘困，所以他激励这个巴拉，好，甚至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以撒家，对不对？好 ,OK, 好，以撒家，对，我们会谈到以撒家。好，以撒家没有谈到神谁的名字，可是谈到这个宗族。在这个地方呢，马上第一关就是会打到，就会侵占这个巴拉这边。所以呢 底波拉看到他们的危机，看到他们的窘迫，看到这个他们的问题了哈。首先看他们的问题哈，你看他们实在是居在一个弱势的情况下面，这个地已经是可以说神都签名了，是你们的，可是会变成他们就是好像后来本来是要把人家赶出去的，现在会变成被人家侵犯哈，这是一个窘困的地方。那我认为哈，从我看底波拉的歌的时候，我看到他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四分五散的哈，我们应该是聚在一起的。可是你看到哈，等一下这个不想打，等一下那个不想打哈。好，我们看到第三点，他的眼光是远的，等于说如果我们这样下去的话，到以后会怎么样？哈，我觉得那个标杆跟我们的这个意向的，我们看得多远，跟我们现在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想把你的儿子。你的儿女养出来像什么样的一个，以后你的期待跟你现在怎么样来培养他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的眼光是高的，他的眼光是广的，不是只有我自己这里哈，以我为中心就这一块就好了。他的眼光是远的，看到危机，一方面看到盼望，看到应许的真实，也看到危机。然后呢，他看到什么啊，危机我们念一下15到17节，谁帮忙念一下好吗？我就不一节一节过了哈，你们就慢慢自己去看哈。
与底波拉同盟，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
好的，先到这里哈。看到问题了吗？这里提到支派哈，流变支派，然后提到这个但对不对？好，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哈，好，请告诉我这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有的心里面呢有很大的志向，很大的理想；有的人呢，流变呢这边呢，他们呢坐在那里设计大谋，啊，规划他们的未来。然后但呢，在这个船上在海口静坐安居，这给我们什么样一个印象？他们就是自己各据山头，然后自怎么样自行其善是怎么样？就是独啊，
自行其事，
独善其身啊，对对，自行其事，对，是的，是的，啊。他们根本就不晓得这个危机其实也是他们的危机。这个是一个有眼光认识神的啊，这个子民呢要有的一个视角。我们要看到我们如果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危机。我们培养我们的儿女，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在带领一个人信主，我把福音传给他了之后呢，你有没有给他一个更远处的一个视角来看他应该怎么样可以帮助他走得更远，走得更稳，是一个整体的。所以我看到底波拉的眼光，为什么神拣选他在这个时候出来能够带领，竟然有人在那边安居乐业，有人在这里规划自己的未来，他有大谋，那个都很有能力的，对不对？然后呢还会口啊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志向，可是看着他们的弟兄在那边征战，后来谈到希伯伦人是拼命赶死的， 拿佛他利人在田野里的高处也是如此。啊，那这里面呢特别提到一个以撒家，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第五章的24到27节，士师记的第五章的24到27节，请念一下。
我来念吧。
好的。
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
28。
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
后面那个宫女就安慰他了哈，说：“哎呀，他可能抢太多东西了哈，那也可能呢分到一些女子了。”然后呢也分到抢了一些彩衣啦齁，就很多想象齁，你可以想象说这个西西拉下索这边呢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齁，分了很多女子了齁，所以那个他妈妈说怎么还没有回来齁，他其实已经死了齁。好，为什么我提这一段出来呢？我想基本上我们第一个印象就觉得说，哎呀，这个雅意好残忍啊齁，但是我们要理解哈，在这个时候其实西西拉他不是去找雅意，应该是找雅意的丈夫。在那个时候是很保守的。结果呢西西拉来向雅意求水。那么这个雅意整个所有他的动作他的行为呢是在保护他自己。所以等于说他只能这样做，如果他要保护住他自己的这个贞洁的话，因为他还是要面对他的丈夫西百的妻雅意底波拉是称赞他的，他多得福气，他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等于说姊妹们我们可以有天上的智慧，姊妹们也可以有从神那里来的眼光，姊妹们也可以有圣灵给我们的这种刚强恩典的那个能力。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强出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里我要大家了解一下，一来呢不要有这种误解，说好像雅意是很残忍的。他做这个事情我们觉得是有点可怕，没有错，他的手段他的方法。但是他有他这个时候的这个行为，他站出来自己要保护他自己的这个贞洁。然后因为他是那西西拉是一个你看起来就知道他是一个战士，他可能那个时候也很累了，然后来跟雅意这样子来跟他要什么要什么的，那么雅意他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他认为说他只能这样做。那你也看到下面西西拉母亲在盼他回家的时候，那些宫女怎么讲？你可以看到这个下索他们的这些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他们的道德各方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不是为他们讲话，为这个下索这边的情况细细来讲话，但是我要你理解到这里的两位女性，一个是底波拉，一个是西西拉。西西拉是底波拉所赞美的，在神的大能的下面他赞美他的这种不退却，他的勇敢，事实上他也是跟神同工，可以这样讲。好，所以呢我说他看到这种他们的这个窘困整体的窘困，他看到危机，然后呢他看到得胜的秘诀。刚才念的是24到27，是不是再念最后一节31节。
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
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个时候呢 啊，他们的这一战呢，就让国中太平了40年，啊，也蛮长的时间。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啊，所以这个眼光是看到神的爱。当我们看到爱神的人的结果，就等于说我们看到神的爱，因为爱是彼此的，神的爱激励我们有那种爱可以爱别人，哈，所以这个是底波拉的眼光，爱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我一直跟你要，你要给我，哈，爱本身是彼此的，所以底波拉这首歌的最后，他说愿爱你的人就像日头出现。它是很光灿的，它是很显明的，啊，光辉烈烈。所以在这里呢，我激励大家可以有底波拉的眼光来过我们现在的面前，努力我们的面前，啊，不是只有宗族有征战，不是只有国家有征战，事实上我每天都有我们自己的征战。那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首先当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征战的对象是谁。圣经说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是那空中掌恶权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啊，人面对着这个撒旦魔鬼的诡计的时候，就像我们看到对方有那么多的兵马一样，而我们呢好像束手无力。但是呢，我们如果有一个眼光看到那创造的神，看到那爱我们的主，我们有一个眼光看到那我们的这个无助，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危机，不要落入试探，然后我们看到得胜的秘诀，看到神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是爱，神是爱，他所爱的他不会改变，好，又就是因为爱，他可以忍受人，忍受在历史中忍受犹太人的整个这个被盗的过程，更忍受我们现在，我们被他呼召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他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有日之年呢，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些很细腻的工，就是要把它塑造成可以有一天跟他在永远里面，好，我们生命的这个改变，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呢，完完全全的就像耶稣，像他的所生的儿子一样，好。那么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家族，雅各的应该是第五个儿子，他在祝福的时候哈，在创世纪里面他有对每一个儿子讲，不是祝福，他讲他们的未来，等于说雅各那个时候也成为一个可以预言的哈，啊，这个预言就是看到未来，然后讲到未来，当然一定有圣灵的感动哈。那么叫做以撒迦哈，这个支派。那么以撒迦呢，他是在雅各讲到他的时候，创世纪第49章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流便是老大，对不对？可是后来竟然耶稣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血缘呢是从犹大族出来的，所以这个创世纪那个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犹大的狮子就是犹大大卫的后代，就是子孙哈，耶稣啊，然后这个犹大是变成，就是基本上前面的长子都，虽然他们的生出来是长子哈，包括我们知道这个该隐变成杀人犯哈，那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跟以扫，对不对？好，那这个以扫就也卖了他长子的名分，好，然后雅各的长子呢，到后来也沦为变成，就即使有排行是长子，可是他所后来的所成为的一个景况一个结果呢，并没有长子的福分。好，这个是他们的历史下来哈。那我们看到这个老五哈，这个以撒迦，他刚好排在中间哈。他们有两个太太嘛哈，这个利亚跟这个拉结两个妻子，那当然后有妾也有妾生的哈，那么这个是利亚的儿子叫做以撒迦哈。那我们来看以撒迦哈， 创世纪第49章14-15节哈，帮我念一下好吗？
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
好的，驴子哈很有意思哈，他会形容他们像什么像什么哈。那驴子，我们知道驴子不是马，没有马的雄壮，没有马的那个雄姿啊。那我们都晓得驴子是来做什么呢？是要做苦力的哈，要装这些重轭哈，就是一些重的东西，他们可以驮着，然后他们就可以到达那个要他去的那个目的地。我听说有一个，我现在忘记是哪一个地方哈，在中东，那他们呢要在他们的那这个山上建一个设备，可是他们不要卡车上去，因为卡车上去会把他们路压坏啊，所以呢他们只能用驴，所有的重的东西要建材完全要用驴子来搬。那些驴子听说哈，你如果去看的话，那些驴子哈真是任劳任怨啊，就是他们很耐劳，而且他们也不会有自己的情绪啊。那巴兰那个驴子是因为被使者挡了，他才会这样子，不然的话驴子是啊是很愿意工作的，可以驮重的东西啊。他们也不会很好像他们不会很好吃，有的吃的时候他们就吃得饱啊，那有的喝的时候他们喝水，没有的话即使很渴很饿他们还是可以工作。这是驴子的特性，那个中东时候那个驴子的特性哈。我听说去以色列的话，很多人都需要坐驴子上去的，因为太那个山路不好走哈。好，那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情况，驴子怎么会在羊圈里面呢？啊，驴子怎么会以安静为家？怎么会躲在羊跟羊在一起呢？本来是很强壮的驴，就它很有力量的，很可以耐劳的驴啊。但是后来变成什么？服苦的仆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以撒家本来是这样的一个特性，不是好也不是不好，它特性就像这样子啊。他们其实如果没有工作做，他们也不会想做太多就对了，那你加给他他就做。所以他不是一个派人家做事情的，他们是被分派去做事情的。那如果可以偷闲就偷闲，有点类似这个情况在这里了哈。但是来到刚才我们念的四世纪的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以撒家的首领跟底波拉同来，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巴拉就是那个带领的哈，征战的等于是将军一样哈。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他们在高地要往下面冲啊，因为那里有个山坡啊，下火从那里来的哈。好，那我们也刚才看到说刘辩在那里心里面想他的心里的大志哈，就想他们做他们的那个大梦哈。但是呢，以撒家呢，竟然跟着巴拉同心的冲下平原。去面对这场征战，然后来到历代志上12章32节的时候更是奇妙。好，这已经经过好几代了哈。以撒家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食物，那个时候已经是以色列呢已经要分成南北两个王国的时候，等于说有人要跟扫罗的，有人要跟大卫的。好，那那个时候呢，这里特别形容以撒家这个支派呢有200族长通达食物，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等于说通达食物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选择，我现在该走什么路。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好，我把这三节提出来，有他的进度。刚开始哎，他就像驴一样哈，驴也有他很固执的时候。 他如果不想动，他就你拉他拉不走啊。但如果他要动的时候，他可以不吃不喝的啊去做。那诗篇里面有一篇告诉我们说啊，神在山间呢为野驴准备水啊。这个驴子常常在圣经里面被提到的哈。所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从这个三个经节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出来，或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出来？你有没有看到以撒家这个宗族，本来爸爸看他是这样的，像驴一样，总是服苦，总是当仆人。可是当他在这个四世纪这里啊出现的时候呢，已经可以首当其冲的去面对仇敌，去征战，以致到了历代至上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们知道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而且他们有200个族长都一样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要看到的，神要建造的是一起的，绝对不是哪一个人哇那个人很能干，不是一个人在跟神同工，是一起的，有200个族长，而且都能够通达实务，他有他的时间的锻炼跟进展啊。那我为什么提这个出来呢？我就想到神在建造我们也是这样子，神看到我们不是看到我们原来的软弱，看到我们的原相的那种里面的那些卑微，那些自卑也好，或者是看到我们的那个不能，不是，他知道我们是这样的。或许我们就像这样一样，我们很喜欢就能够休息就休息啊。本来是那个体型很大的驴跟那些体型很小的羊就住在一块儿躺在那里啊，那到后来就是只能成为服苦的仆人。他要我们起来啊，刚强，靠他的恩典，他要刚强我们，然后从一个像驴一样的特性竟然可以到面对仇敌勇敢的征战。记得哦，当我谈到征战的时候，都是在神的大能的下面，他们有一个靠着神的心。你可以从那些其他的支派在那边自享其乐，那些支派你可以看到啊，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征战的心智，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的远景应该怎么样，他们认为这样就够了，我只要敌人不要犯我，离我远，敌人还不到我这里就够了啊。那个下手就在你看到的这个西布伦的东北角啊。好，那现在呢，这个通达实务的意思就是说，知道以色列人，记得以色列人不是只有哪一家哪一个人，以色列人整体所当行的是什么，而且他们已经培养出一种叫做听从命令的一个家族，一个宗族啊。所以这个实在是神的一个恩典，也是神的奇妙的工作。但是不是生出来就这样，生出来之后要有很多的培养，要很多的锻炼，甚至呢要有很多的忍受。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成长，一定要经受一些苦啊或难啊，或者是这种让我们可以啊让自己心力更刚强的啊，忍耐得住的啊。那箴言告诉我们说，这个通达的人呢，他的智慧呢在乎明白己道。通达人的智慧，什么叫通达人的智慧？他知道自己要走哪一个道路。那我们都知道这种智慧是从上面来的智慧，不是地上的智慧啊。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底波拉的歌啊，就我们可以从这里，神的百姓也是神的子民，也是神的儿女，可以从这里学习到的。从此之后，他们我刚才讲过每况愈下，甚至到了后面惨不忍睹啊，彼此里面的这种不和甚至争闹。好，雅各也都讲了，在那个创世纪都讲了，以后他们会很残忍的，自己有时候自相残杀的啊，仇恨啊各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冒犯神，让神很失望的人性的一面。但是神他所答应的，他永远 是真的，是实在的，而且会实现。所以我们感谢神，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我知道我交托他的，他必能成全。好，所以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但是我们有一个标杆，向着标杆直跑。在跑的人，我们的眼光很注意，你眼光你要看哪里，你要懂得看到在高处的神的手，掌权的手，你要懂得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危机也好，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要懂得看到我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神是爱，所有神的触角都是从他的爱出来的，不管是要惩罚仇敌，好，或者是兴起哪一个人，都是从他的爱出来，而且他是整体的，他不是只有爱一个或特别哪一个，他爱的是整体。我认为，我相信神对摩西的爱，跟对底波拉，跟对这些以色列所有的人的爱，完全是一样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没有大家都跟摩西一样对神忠心，没有大家都跟底波拉一样有这些眼光，没有大家都跟这个以撒家一样，即使我是个驴的本性，可是呢，我愿意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顺服，而且通达，知道怎么做选择，知道该走什么路的啊，这样的一个被神陶教出来的一个特性啊，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的跑啊。好，我想我的课题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吗？要分享吗？
师母，我讲一个讲一个感恩的见证可以吗？
好的，当然可以，请讲。
就是上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当时呢、是当时呢我是那个就是哥哥哈，我的哥哥就是他就是突然就是就得很重的病，就是检查就诊断是那个肝癌的晚期。
是的，你有谈对
是晚期。对，他当时呢就是一下子就是哎呀晴天霹雳啊，就是这样一个消息。我自己呢我就很着急，我说哎呀，我说他一下子就得这个病，而且是晚期了，而且已经腹水了哈。然后呢我就很着急，我说哎呀，我说这个福音要传给他，因为之前我妈妈也是信的，妹妹也信的哈，但是就是一直不信，很刚硬的，非常刚硬，只要一提到讲福音，哎，不要讲这些啰嗦什么呀，这多事。好，然后一下得了这个病，我就想不行，我要这个福音还要继续给他传哈。然后我就跟妹妹讲了，妹妹呢就跟我的观点就不一样，妹妹就说我们要传和平的福音啊，大喜的信息，那我们就要给他传啊，你要信主，你信主了以后，你的病是耶稣会医治你的，你信了以后，你只要相信了，你凭着信心来祷告，而且是要宣告的祷告。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医治，上帝一定会医治你的。然后妹妹呢就是她的观点就是要传这样的一个和平的福音哈，要给她希望。然后我呢我赞同妹妹的观点，我说不对，我说我要给她传的，我说我们我要给她传的，首先要给她讲罪啊，要讲罪，而且给她讲生讲死，不是今生和永和来生啊，今生和永世哈，我说要给她讲这然后呢跟妹妹观点就不一样，妹妹就说、他已经这么可怜了，他这个人本来就又胆小又怕死哈，他说他已经那么可怜了，你还给他传这些，他可能听到把他吓都吓死了。我说不对、我说所以因为跟妹妹的观点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争论。然后我自己呢也很挣扎，因为我哥哥是很那个的，很刚硬的一个人，他也是很他自己的生活也是很糟糕嘛，有五次婚姻，然后死了两个妻子，然后他自己现在还没有家，就是他本身就是生活是很糟糕的。然后哎呀，我这样一着急挣扎了，然后我自己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的好像狼疮就脸上就开始长红斑了，我上次说就有点复发的，那个医生就说有复发的就是这个症状，我就那几天就很没有平安，很那个，很挣扎，然后也很难过，也很沮丧哈。然后我那天我就跟你们分享了哈，然后呢后来你跟我讲了，然后 这样以后哈，你们为我祷告，后来我就觉得我那天就睡得很安稳，那几天都很安稳，但是这个负担还在，我就怎么跟他说，我就尝试跟他聊聊呢，我就先听他说然后妹妹就一直跟他传他的那个福音哈，就说你信信了神会医治你，然后我呢我就一直不跟他说，我就听他说，跟哥哥打电话，但是呢也有男主，一直都有男主啊，男主呢我女儿和我丈夫都说，哎呀你不要跟他讲这些，跟他讲的你是把他意思是往绝路上逼哈，所以他们不让我打电话，不让我打，不要给他讲罪讲啊，所以我就一直就放在祷告里面啊，也一直那个好，有一天呢我哥哥他就我，因为他们不让我打电话嘛，我女儿就说你已经这样了，你看你着急，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你看你自己都要复发了，你看你这个满脸的斑哈，怎么怎么他们不让我打电话，所以呢那天呢我不能打电话，哥哥他就给我妹妹打电话，然后我也跟旭红他们分享哈，我分享然后他们也为我祷告，然后呢那天就说我们那哥哥就自己给我妹妹打电话，他就说，他说哎呀，他说的我都，他说我很严重，我那几天，他说前几天我几乎都我起不来床，我几乎以为我就要死了，我就这样过去了，但是这两天我一点了，我能够起床了，可以走动一点了啊，是不是你们在为我祷告吗？他自己提出来问我妹妹，我妹妹说是呀，我们在为你祷告，我们就是在为你祷告的呀，他说哦难怪，他说我这几天就好一点了，哎呀我妹妹就告诉我，哎呀我就很，哎呀我就很得安慰，我说哎呀神还是在预备哈，哎然后再听我们祷告哦，然后呢但是我还是没有，还是没有，我还没有跟他讲啊，我还没有把这个福音给他讲清楚啊，我又在祷告，我在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要跟他打电话，要跟他打电话，你不要慌打，你先照顾好你自己，你都复发了，然后我说那我再继续祷告，我也跟他们说一起祷告，好祷告呢，然后就这么几，就这么一个多一周多了哈，然后昨天就连续的就在做梦啊，就梦到晚上我就梦到跟哥哥一起吃鱼啊，哎呀然后昨天我就，哎呀我就有这个感动，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跟他讲了，我不能再等了，我要跟他讲，然后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就跟他打电话了，打电话我先听他说他的病啊，说完了好，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了，哎呀我就很平安，我也很那个哈，我先祷告求神预备他愿意听嘛哈，因为我要跟他讲罪啊，好然后呢哎呀很奇妙哈，他就很耐心的就听我讲罪，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要你要信主，要从认罪开始，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然后他说他就说好嘛，他说的我信嘛，那我就跟你们信嘛，我说你看妈妈是信的，妹妹和我也是信的啊，我说你要信啊，你要先是认罪啊，他说好，他说我信我认罪我说你要认罪，我刚才我说你要是真的要信哈，要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不要敷衍，是好像是应付我。他说不是，他说我真的也是觉得要信，他说的啊，因为他说的，他女儿嘛，他说他女儿的老板也给他说要有信仰。我说他是信仰什么？他说他信仰佛教。哦，我说哦哦，然后我就跟他讲罪，我就跟他讲将来的审判，然后我讲到死。他们是现在按照我妹妹我丈夫他们的就不要跟他提死的哈，都是要瞒着他的这个病，没有告诉他，就是要瞒着他的，但是我就跟他讲死，我说我们人总是要死的哈，但是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后是有审判的，然后呢我就跟他讲到那个我们人就是活到哪怕就是活到100岁，就活到200岁夸张一点也会死，总有死，但是我们死了去哪里呢？人是从哪里来呢？我们要到哪里去？好，然后我就跟他讲，哎呀，其实我就很平安的，然后就把这些就跟他讲了，哎，讲了，我想，哎呀，真的，我不知道当时就是我讲的很平安，他也听得很安静，他居然听完了我讲，听了20分钟，啊，听我讲了20分钟，哎呀，然后他说啊，好的，他说的我会考虑，他说我信，啊，我决定我要跟你们一起信。啊，他说但是我明天我还要去看那个医生拿中药，他说的我们以后再聊啊，我说好好好，哎呀我就很感恩呢，反正他就是那么耐心的很安静的听我说了20分钟啊，所以我分享的就是 我终于跟他，我就后来我自己也想，我就跟我丈夫分享，他就说啊，你怎么敢跟他讲这些话呀？你这不是啊，那个更往他把死路上推嘛？啊，你不是更让他绝望嘛？他没崩溃嘛？我说他没有崩溃耶，嗯。哎呀，我说感谢主，我后来我昨天晚上我在想，我说哎呀，我怎么就把这些把罪把死这些给他讲了呢？而且他也听完了，所以很感恩啊，感谢主，
感谢主，
我分享了。
是的，是的，感谢主呀，神的时间最美呀，神的时间最好。
是的，是的，
我说我们终于丰富哈，是的，是的。
是的，谢谢，谢谢师母，也谢谢银贤，谢谢玉红、安东你们的带导，谢谢。
是的，我们需要大家一起的扶持。是的，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
是，我就是还有一点，我就还有一点遗憾。哎呀，时间没有，我还没跟他讲复活。
你还有
这一点还
对不对？
嗯
啊，
嗯
呀，
嗯嗯，下一次，感谢。
如果可以。哇，尽量跟他一起看圣经啊。
啊，是，是的，是
用神的话跟他一起，就是啊，我们的解释那个都很好，但是就让他看到圣经里面神的话，因为他神的话是活的啊。
是的，我
你可以有机会的，会的。
下一步我就跟妹妹约，我说我们下一步啊，我就说我们跟他一起在线上一起读经，就我们姐妹啊，我们几个一起读。嗯，他说好。好，嗯，感谢主，求神预备啊，谢谢，
这个就是福分哈，
谢谢师母，谢
谢，嗯，
谢谢，
这样子两个礼拜哈，上次听到你谈到这个情况，两个礼拜，
是的，两个礼拜了，嗯，
让我们得到激励，彼此激励。
师母您好，
啊，请讲，
我是何老师，我是何颖。
啊是的，你好，嗯，
师母好，大家好，嗯，我是来向大家分享，也为主做见证，感谢亲爱的主，最近行在我儿子和我家庭当中，我让我看见神慈悲和大能的手，从四月份我儿子生病以来。到现在大概是在也就是十天以前，谢谢主为王子和求学的路程来开路，现在有了一条就是他要通过雅思考试和高数这两项的考试，如果通过的话可以申请到去法国上工程师，就是工科这一类的求学的路，这个路径，神安放在我们家庭面前，最感恩的是王子和愿意，他认同这条路，并且他愿意尽量的整理好自己的状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现在他也开启了一对一的雅思和高数。的学习，我能够看到当他的人生他愿意有一个觉得自己可以够得着的目标并且要为之努力的时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从他的言语中和我们日常的对话中，我似乎都看到曾经过去那个明亮的儿子好像快要回来了，我能够听到他语言中的那些欢喜，那些轻松，这是半年以来完全都没有过的。啊，感谢主。我更加要分享的是神坐在我心灵上的功。大概在上上次课，师母跟我讲，师母说我从你的祷告里还听到很多你自己的想法，你的计划，你要站在神的这一侧来祷告，你要求神让你和神同工，而不是站在你的这一侧或者是困难的这一侧祷告，让主来和你同工。师母和我讲了这个就是指导以后，我是似懂非懂的，我好像有那么点明白， 但好像又不知道在生活中什么叫站在主的这一侧去求，什么叫主啊，求你让我和你同工。一直还是就是迷迷糊糊的，我也在每天的祷告中求主让我能明白，这个主借着师母的口对我讲的这些话，到底我该怎么做。在上周主日在教会，我在敬拜的时候唱着赞美诗啊，这个感谢主的泪，赞美主的泪就流下来。这个时候圣灵在我心里讲，他说你不是每天眼睛都还没睁开你就对我讲，主啊，没有你我不行，我把这一天仰望交托在你手里，主啊，没有你真的就我一秒都在这个时间好像忍耐不下去，你必须要跟我同在，加添我的力量，给我来自主的智慧。这个倒的确是我每一天祷告就像一个软弱的小孩子要对主讲的话，就完全的依赖着他，然后我才有勇气把眼睛睁开啊、然后来走进开启的这一天，面对我的生活，面对我的工作，面对我实际的困难。这倒的确是每一天我都会这样给神讲的。然后圣灵在我敬拜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你还有我，你有主，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看不见我，他们却在，尤其是你的儿子现在在这样的黑暗里，他是看不见我的。那你说你有我，你整天都软弱成这样哈，天天要开口求了我，就是我这样赖，就像赖着主那样，我才能睁开眼睛，我才有勇气睁开眼睛。他说那你的儿子还深陷在这样的黑暗中，他又看不见我，你说他要怎么办，你说他的一天要怎么过。恰巧那几天呢，我自己的心态是有跌宕起伏的，而且波动是比较大的，就是我没有做到我的内在很稳定，我知道问题出在我。然后圣灵就教训我，他就说你要代替我站在你孩子的面前。然后我就顿时我就知道师母对我讲什么叫求神让我能与他同工。虽然我在儿子生病的这半年，我也知道我要背我的十字架，我要不停的死去，因为造成儿子的抑郁有一部分责任就是在我的，就是我的高控，我的软弱，我加在他身上的这些压力、期待、控制，他的电脑、手机我都是要管，都是要严控的。我知道我要不断的让那个过去的我死去，我在不断的让我自己让主看到我一点点的去死。但是在上上周的主日，圣灵跟我说，你的孩子现在不认识我，他还看不见我，甚至他就没有我，那你说他的一天要怎么活？你有我，你的每一天好像都还如此艰难，那你的孩子怎么办？所以你要代替我站在你的家庭中，你要代替我站在你的孩子前。我就顿时就是这种茅塞顿开，醍醐灌顶。虽然我知道我要走十字架的路，我要学着主耶稣的去爱，但是刚刚过去的就是这半年的每一天，没有一天能够像主日的那一天，圣灵对我的教导、对我的教训很清晰地告诉我，你要代替我站在你的家庭里，站在你的孩子前。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 然后我立刻就想着师母对我说的话，求神让我与他同工，我就更明晰了，然后站在神的这一侧去求去祷告。眼睛，什么是眼睛？真正的看神，不看困境。
Amen Amen。 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困境中软弱的求，好像我们是向着主在求，其实我的眼睛没有看他的，我心灵的眼睛没有看他的，我还死死的盯着我的这些磨难。我特别感谢主，特别感谢圣灵，在这半年让我属灵生命的这种强壮，我能感受到我自己的成长。我感谢不管是我自己十多年的抑郁，还是我儿子正在经历的抑郁，我都向主献上满满的感恩。如果没有我自己那漫长的抑郁，我不会寻求神，神就是借着给我的这次很漫长的生病，让我神呼召我，让我找到他，也让我能够接受他。然后现在儿子的病程，神就是要破碎掉我，也破碎掉我一度将儿子作为我的偶像，心心念念都是他，殊不知我对他造成的伤害。神真的是在借着这些好像是苦难吧，他是在建造我。
Amen Amen Amen。
就像师母今天刚开课的时候跟我们讲，这真的是至暂至亲的苦楚，比起我们要见神的那一刻，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想象的看到神的怀抱，看到主的拥抱的那一刻，看到我们走进新的耶路撒冷，我们能够每天在神的殿里去敬拜赞美他，这算什么呢？现在一切苦难就是铺向那个最荣耀的道路。所以只要有我们看到神大能的手，我们的心就平安，无论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都喜乐。感谢主，感谢亲爱的主，谢谢师母，谢谢师母，谢谢大家。
难是必定会有的，而且每个人的难处不一样，但是我们认定我们的主啊，是有难是有苦，那都是我们可以忍受得住的，但是我们认定我们的主的时候，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感谢主何老师，感谢主，感谢主啊，他是信实
的。
是的， Amen Amen 呀，信心的眼光就是看见那看不到的啊，然后他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用等到去新的耶路撒冷城才见到光，现在就可以见到光，你见到光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啊，自己就找你。感谢主，是的呀，很激励，是的，很得到激励。
好，谢谢师母，谢谢大家。好
呀，我们就彼此纪念，记得的话我们就彼此纪念。好，嗯哼，我们也是一个一个肢体在一起。嗯，我有一点我稍微再加强一下哈，刚才我们谈到这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仇敌哈，就是迦南地的啊，当地的原来的那些人哈，那旧约就是一个影子。我们现在的仇敌呢，不是人，不是哪一个国家，我们的仇敌是那看不见的啊，这个看不见的是才是最厉害的哈。我们神我们也看不见，可是他是有能的神，但是我们看不见的仇敌也是一样啊，就是诡计多端，然后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试探我们，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个的话我们一定要奋勇站稳来面对，而且靠着主能够得胜啊。这是我要再次强调的，今这个信息四世纪信息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一来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不能圣跟属呢就混在一起啊，就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的。就像当初他们在做任何的这个神要他们做的任何的东西呢，都不能用 用混的，一定是纯的哈。那这个是神在一直在教导以色列人的一个概念，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跟世界是不同的，跟世俗为友，就跟神为敌啊。这个是爱世界跟爱神的心不能同时存在，所以我们的仇敌是那看不见的，这个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要让我们离开神，要让我们沦落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啊。这是我要稍微把它再强调一点。那我刚才没有解释哈，为什么我说那个底波拉眼光到最后一个是圣，神圣的圣哈，因为爱只有从神来。谈到神的圣，神圣的时候，就是神的爱，一个完全没有条件的爱，一个非常就是一个舍己的爱哈，神的我们主动舍己的爱，太伟大了，他的爱太伟大，那个只有神的神圣才能够这样做。但他也吩咐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也只有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包括妈妈对儿女的爱，包括我们亲子或者是夫妻的爱，或者是爱弟兄姐妹的爱，或爱众人的爱，爱灵魂的爱，都是一样，它是非常神圣的，不是一般我们讲的这种情爱啊，或者是情欲的爱，不是这些啊，也不是那种情感性的爱，而是真正的是从神来的爱。所以我用那个，我刚才没有解释哈，为什么用那个，我们的眼光要高，要广，要深，然后到最后就是要有圣，要有圣洁的那个在里面。认定他啊，认定他。那我们或许原来我们的特性就是有驴子的特性，但是呢，神要让我们成为我不能说我们是一只羊了，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有牧者带领我们，那让我们就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啊，有他形象的人。我们都在改变，我们一直在改变，我们愿意的话哈，像何老师，你如果愿意，好，你珍惜渴慕神要给我们的应许的话，那我们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意。好，不是看我们能不能，看我们愿不愿意呀。感谢主。刚才唱的诗歌《有福的确据》哈，那首歌不是只有到天上唱哈，不是到神面前才唱，现在就可以唱啊。这是我们的诗歌，这是我们的信息，而且昼夜都可以唱。嗯哼，刚才何老师讲的哈，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难处，都看到神在当中，我们就可以在那里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本来两个礼拜前马姐妹的那个难处，我们也纪念她，现在就是一个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大能，那配得我们称颂的。我最近在跟几个那个年轻人有一点互动哈，就对于这真理方面的互动，那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在祷告，我在寻求的时候，就希望他们趁现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可以从神所创造的哈、啊，这个他的这个创造的这个奇妙的作为里面呢，去真的是领受到、察觉到神的永能跟他的神性。那么我要跟我们这些已经年纪比较大、经历比较多的，我们这些不管是青年、壮年或老年哈，我激励跟你们就是给你们有一些勉励，就是说呢，或许我们已经不太有能力去闻花香啊，去欣赏外面的一些光景啊，但是呢，神的作为仍然可以在我们的难处里面，在我们的软弱里面，让我们察觉到。只要我们眼光盯着说神啊，我要体会到你的永能，我要体贴到你的神性、神的性情啊，那我们就是上面跟下面，我们天神跟人就是合一的，他跟我们一起过，然后圣灵呢就带领着我们呀。感谢主。